第三部，改教时期的教会导论。在这一部中，我们进入教会历史的高潮。公元1517年及往后的数年中，一连发生了许多事情，把世界历史推进一个新的世纪。这期间，罗马教会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人们挣脱了专制暴政，基督徒终于恢复自由。领导改教运动的伟人们是一批拥有坚强信心、高度信念、学问渊博、品德高尚而且英勇果敢的人。为了基督教会的纯正与自由，他们甘冒生命危险，放弃世上享受，不眠不休地劳碌工作。改教运动时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英雄时代，当代的信徒们并不亚于他们的领导者，战火逼迫不能使他们屈服。那是一个思想高度发达、生命极度危险的时代。尽管罗马天主教会反对，改教运动仍如燎原之火，烧遍了德国、瑞士、法国、荷兰、英国、苏格兰、挪威及瑞典。以迷信和恐惧捆绑信徒的枷锁终被折断，信徒们终能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真神。第21章，教会开始动摇。公元1517年10月31日。一，一个新纪元。改教运动在时候满足之时来到，它的开始并非由于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人反对教会而来，乃是经过长期酝酿，直到各方面条件成熟才发展出来的运动。我们已于前章中介绍了这个大运动前的种种预备工作。二，告诫礼的重要性。中世纪教会非常强调罪以及罪所带来在地狱和炼狱中的刑罚。当时教会和今日天主教均认为炼狱是在人死后上天堂以前灵魂被火炼净的地方。在世期间，一个信徒越忠心遵守圣礼，将来死后在炼狱所受的苦刑也越短。根据罗马天主教的规定，有四个圣礼是有关赦罪、除罪及免刑的，他们是洗礼、圣餐礼、告诫礼和抹油礼。在路德的时代，告诫礼是教会最重要的圣礼，这项圣礼的重点在于神父的宣赦，包括罪的赦免及永恒罪行的解脱。犯罪之人若要得赦罪，必须做三件事：一、痛悔；二、向神父认罪；三、因公补罪。神父在看见悔罪者的痛悔又倾听他的认罪后，就可以宣赦。赦罪文的内容是向悔罪者宣布罪得赦免，永行得解脱及恢复蒙恩的地位。然后神父就要决定悔罪者当行之善功，以期能因功补罪。善功的方式很广，也看所犯之罪的大小而定。大体上善功包括念诵数遍祷告文、进食、捐献、朝圣、参加十字军及苦行。三、赎罪券。经过一段时期后，告解制度有了新的发展，教会开始准许悔罪者以偿付某种款项来代替苦行或善功，教会则开出一张正式的声明书，宣告该悔罪者以借付款方式从刑罚中释放。这样一张公文或教皇票被称为赎罪券。这种取代刑罚而付的钱渐渐演变成所谓的罚款。一个人不但可以为自己买赎罪券，还可以为已故的亲友购买赎罪券，以减少他们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天主教颁发赎罪券乃是根据分外善功的教义而来，这种善功是指超过律法规定而做的额外善行，而且这些善行可以赚得赏赐。耶稣基督因为有完全圣洁的生命，已经做了超过拯救世人所需的善功，因此基督在天上积聚了一个丰富的功德库，历代圣徒们也在这库中加入了功德基金。教会教导信徒们说，福音不但给人当首的诫命，也要人成为完全人。 这种教导是根据马太福音19章21节耶稣对那位已经遵守所有律法的青年官所说的话，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教会教导说，如果这个官遵照耶稣的劝勉而行的话，他就可以做到分外善功，并且因他的德行得到报偿。历代圣徒们已经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变卖了家产，送给穷人或教会，所以他们的功德积蓄在天上。这个由分外善功积成的功德库已经交给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皇所管，正如我们开支票从银行提款一样，教皇也可以为缺少功德的罪人开出赎罪券，从天上的功德基金中支取功德。这种制度推行下来真是皆大欢喜，因为付钱总比受苦行容易，人们宁愿为死去的亲人付钱以减少他在炼狱中逗留的时间，而不愿意为死人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祷告文。教会方面更加欢喜，因为赎罪券带给教会庞大的进项，金钱滚滚而来，流进教皇的财库。渐渐的，教皇的赎罪券越开越多，虽然赎罪券不断涨价，购买的人却更多，赎罪券行业越发达，所产生的弊端也越多。有一位道明会修士贴茨勒善于辞令，是个高压推销员，他在萨克森边界的威登堡城附近以不正当手法贩卖赎罪券。他夸大地说，看哪，当你将金币投入钱箱的一刹那，你母亲的灵魂就跳出了炼狱。就因为贴茨勒的行为，才使马丁·路德对赎罪券开始批评。这件事如何发生，以及马丁·路德如何成为改教运动的引领者，且等我们先认识他本人后再详述。四、路德的早年。马丁·路德于公元1483年11月10日生在德国埃斯勒本城，在他襁褓时全家搬到曼斯菲定居，双亲都是敬虔的信徒，父亲是个辛劳的矿工，刻苦度日积蓄钱财，为了使他聪明的儿子可以受较高的教育。马丁受完小学及中学教育后进入尔福特大学就读，公元1505年获得硕士学位，使他父亲非常高兴。为了迎合父亲的愿望，他继续攻读法律。半年后，一些事情的发生使他突然放弃学业，进入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路德的父亲是个顽固而暴躁的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自己儿子有一天成为有名的律师。现在这个他所爱的儿子竟然忘恩负义，使他多年的期望幻灭，他不仅失望更是光火。然而马丁和他父亲一样个性顽强，父亲越生气他越坚持。半年考研期过后，他正式宣誓为修道士，这时的他一心认为自己将终身做个修道士。以后他改攻神学，公元1507年被按立为神父，第二年被派到威登堡担任该大学教师，在那儿他拿到第一个神学学位圣经学士。一年以后路德又被调回尔福特，在那儿他拿到第二个神学学位修辞学硕士。以后他被派教授当时的神学标准课本彼得伦巴的句语，这样路德以一个26岁的年轻人在神学界占一重要地位。在尔福特教书期间，他奉派陪同一位年长的修道士到罗马办理一些修道院事务，这次旅行使他有机会访问所有著名圣地。他跪着攀登有名的圣梯，这列阶梯相传是耶稣被比拉多审问前所攀登的殿阶，后来被人自耶路撒冷搬到罗马。又据传说，当马丁·路德在圣梯上跪爬到一半时，他听到心中有声音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于是他站了起来走下台阶， 因此有人说这是马丁路德蒙恩得救的一刻，但事实并非如此。路德的归正发生于公元1512年，在威登堡黑色修道院的个人斗室内，而非发生于公元1511年罗马的圣梯上。当时罗马的宗教与道德情况极其败坏，路德在罗马所见所闻大大震撼他的道德观。数年后，罗马之行的记忆加强了他对圣品阶级的反对，然而此时他对罗马教会的信念仍未动摇。回到尔福特后，他仍然是个忠实的天主教徒。过不久，威登堡成为他的长居之地。在往后的年日中，他一直在威登堡大学讲授圣经课，他也开始讲道，并得到神学博士学位。从1512至1517年间，路德像其他教授一样，一边教学，一边研究。五，路德的归正。简而言之，路德在表面上的成就一直发展到1517年。然而，这段期间，他内心的发展又如何呢？路德生长在基督教环境中，自幼吸收教会的教导，塑造成非常敬虔的个性。他对自己灵魂的得救极其关切。根据教会的教导，他得到的结论是，人要得救的最佳途径是逃避这个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如此不顾父亲的愤怒与忧伤，毅然埋进修道院的原因。在修道院中，他过着最严格的禁欲生活，他竭尽己力为了赚取灵魂的得救。他乐意承担最卑下的工作，祷告、禁食、鞭打自己，甚至超过修道院最严格院规的要求，使他看起来形同一副骷髅。就是在最冷的寒冬，他的斗室也不设暖气，他经常彻夜不眠，偶然或在席子上睡一下。他被自己极度的罪恶感及失丧的情况所压，时常落入最深的幽暗和失望之中。不管做怎样努力，他总觉得还赚不到自己的救恩。在归正以后，他写信给教皇说，我经常忍受强烈的类似地狱般的痛苦，如果这些魔力再延长一分钟，我会就地死去。然而间或也有几道光芒射进他灵魂的暗处，他从克洛沃·博尔纳的作品中得到不少安慰，因为博尔纳强调基督白白的救恩。修道院的助理施道比茨也常常鼓励他，奥古斯丁的著作帮助他很多，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研读圣经。约于公元1512年年底，他坐在威登堡的斗室中展开圣经，开始研读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他看到罗马书1:17，一人必因信得生时，他一边读一边揣摩深思。突然间，一股无法言喻的喜乐充满他的心中，灵魂的重担刹那间完全脱落。在这以前，他一直努力行善，想赚取救恩，却始终没有做够的感觉。现在，神亲自告诉他，人得救非借善行，乃借信心。罗马书1:17成为路德的天堂之门。这就是路德归正的经过。六，95条。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帖兹勒的行为会引起路德对赎罪券的攻击，因为现在路德灵魂里充满了喜乐、平安与盼望，他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他周围的人事和教会，他开始看到教会的许多错误，他越来越明显地大胆地说出他心中的不满。赎罪券交易早已产生许多丑行，现在帖兹勒竟然在威登堡城门口以无耻方式叫卖赎罪券，而路德亲眼看见人们在受骗。他立刻走回黑色修道院的小室中，拿起笔来写下他对赎罪券的95条看法。公元1517年10月31日，约当正午时分，他将95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使所有人知道他对赎罪券的看法。路德此举并不代表改教运动， 这只是殆尽改教运动一连串活动中的第一个行动而已。七，路德是博学之士。有人说，当时的路德不过是个简单淳朴、籍籍无名的修道士，其实错了。他虽然只有34岁，但已经有丰富的经历，他的成就早已超过同时代的年轻人。他住个马德堡、埃森纳、尔福特，他去过科伦、莱比锡，也曾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过罗马。他见过许多人物，也在罗马亲见教皇尤留二世。他也阅读及研究过许多伟人的著作。他除了担任自己修道院的副院长外，也担任其他11间修道院的区助理。他必须任命或解雇副院长，他必须教训、辅导、安慰受试的修道士，责备管教行为不检的修道士。他必须管理建筑的修缮，也要负责账目的核查，还需要照顾修道院的法律事宜。他是文学硕士、神学博士，又是历代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这时他已经教书9年，在教学方面获得崇高声望。他是德国最先根据圣经新旧约原文授课的神学教授之一，也是德国最早用德文而不用拉丁文教学的教授之一。路德被选侯智者腓勒德利所爱护，路德也与当时名人保持联络。谁说他是一个简单淳朴、籍籍无名的修道士呢？八，路德是天主教好信徒。我们必须记住，当路德公布95条时，他仍是罗马教会中一位标准的信徒。他在天主教中受洗长大，坚信，他参加聚会、弥撒，经常的告解，购买赎罪券，朝圣，崇拜遗物。他向玛利亚及圣徒祷告，深信他们会为他带祷，并且深信他们会行神迹。路德是罗马天主教会中一个修道士，一个被封立的神父，一个讲道者，也是一个教授。九，张贴条文本为常事。以当日习俗而言，路德把95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并非不寻常之举。威登堡教堂的大门就像大学的布告栏一样，因此张贴条文在上面本是一件常事。路德这样做是为要引起一些神学博士们的注意，说不定他们愿意公开为赎罪券辩论，这样他可以达到澄清真理的目的。十，95条广被传阅。当路德公布95条时，他根本没有意思说我要开始宗教改革，没有一个人比路德本人更惊讶于此举所带出来的后果。当时没有人出来接受路德的挑战，直到2年后才出现对手。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这却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威登堡城属于萨克森郡，当时的选侯是智者腓勒德利，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天主教徒。他从世界各地收集了不下5000件遗物，为了放置这些遗物，腓勒德利盖了这座威登堡教堂。路德将95条钉在威登堡教堂门上的那一天，正是万圣节。按照惯例，要将教堂里的神圣遗物展列出来，给来自远近各地的人观赏，并从其中获得恩助。这些来宾很自然地看到教堂大门上张贴的大纸，他们驻足而读，回家后报告给邻里四方的人，这些人又传给别人，于是这件新闻像野火般地传开了。当时印刷术刚发明不久，这95条以拉丁文写成的条文立刻被译成各种语言，复印传送，以令人无法置信的速度传到西欧各国。不到2个礼拜，全德国都知道了路德的95条。4个礼拜后，全西欧的人都读到了。这95条即时而巨大的影响是，几乎停止了赎罪券的出售。买因茨大主教对这件事非常不悦，因为他可以从铁茨勒所赚的钱中分到一部分。他立刻送了一份95条的抄本去罗马， 给教皇利奥十世。教皇起先并不看为严重，只是叫威登堡修道院院长劝路德安静下来。铁茨勒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另外印了一套为赎罪券辩护的论著。马佐里尼是一位道明会修道士兼异教裁判所裁判员，他在罗马写了一本书，大大批判马丁路德的结论。神学教授厄克也著了一本小册回驳路德，路德立刻出版另一本小册再反驳他。路德的朋友们并不支持他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他对别人的批评态度太过分，这件事令路德相当不舒服。公元1518年4月，所有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在海德堡召开年会，在会中路德发现反对的势力比他预期的要强得多。无论如何，讨论还是在坦诚和友善的气氛中进行，把路德带到较乐观的境界。在回威登堡的路上，路德向所有反对者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剖析》。该书一开头是以教皇为受书人。在书中，路德很谨慎地把他的95条逐条解释分析。11，95条的真正意义。路德的95条并未攻击赎罪券本身，他所攻击的是销售赎罪券时所带出来的弊端与恶习。对这些弊端，威克里夫和胡斯早已提出抗议，然而路德的抗议所带出的冲击远超过前人所做的。路德靠着圣灵的引导提出对赎罪券的质问，他的手指大胆地指向罗马天主教最敏感的焦点上。教会和他的首脑人物教皇因赎罪券的售卖可以获至大笔进项，有甚之的是，这时期整个教会系统已经腐化到一个地步，把圣礼和圣职人员抬举到最重要的地位上。罗马天主教规定，只有神父可以主持圣礼，若没有告解礼、宣赦及赎罪券，就没有救恩。一个人的得救与否全操在神父手中，因此教会对信徒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控制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当路德提出对赎罪券的质疑时，他着实震撼了教会。95条所表达的意义有将信徒自神父手中释放出来的意象，这一下教会不但只是略受震撼而已，事实上路德所摇动的正是当日教会的根基。12，改教运动的基本观念。在叙述改教运动时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前，让我们先认清改教领袖们所强调的基本内容。1，改教领袖们主张回到使徒教会形态，他们深信使徒教会才是教会当有的形式与属灵光景。初期教父们如耶柔米、居普良、俄利根、亚他纳修的著作重新出版，给改教者们很大帮助。奥古斯丁的著作尤受偏爱。从这些圣徒的著作中，他们认识了早期教会的单纯和他们当日充满繁复仪式的教会截然不同。因此，改教领袖们致力于减少教会的仪式、习俗及传统，而强调传扬真道及因信得救的福音。2，他们也强调信徒接祭司的看法，意思是每个人可以直接与神交通，人得救不是借着教会，只因信基督便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罗马天主教以祭司称呼圣职人员，表明他们像祭司一样站在神和人中间代替人说话。改教者则着重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可以与神面对面交通，不需经过教会所扮演的中保的角色。3，改教领袖们认为教会是信徒的集合，而不是圣品人员的阶级组织。这种观念早于100年前胡斯时代就已提出。他们把教会看成一个有机体，信徒们在这个活的身体中彼此相属，他们绝不认为教会是由圣品人员组成的机构。在行政的功用上，改教者也承认教会组织是必要的， 只是在救恩的获得上却不需要经过这个组织。四，改教领袖们强调圣经是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威。早在改教运动以前，已经有许多教会领袖主张将圣经分给一般信徒。威克里夫将大部分五加大译成英文，丁道尔也翻译了圣经，但罗马天主教严禁非官方的翻译，以致丁道尔付出生命的代价，被火焚而死。路德翻译了全本圣经，慈运里将伊拉斯姆的希腊文圣经中的保罗书信手抄下来，赖菲弗尔将新约译成法文，加尔文也翻译了圣经。每一项改教原则是否被接受，全看这原则能不能从圣经中找到支持和印证。因此，圣经成为当日的试金石，圣经的研究和精读也成为一切宗教教育的基础。